各位弟兄姊妹、朋友们，主内平安，很开心我们在耶稣团契的第十场一起团契。过去的12年，每到元旦这一天，我都会更换一个新的微信头像，头像里的经文是祷告而来的新年应许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头像，是今年元旦更换的，经文是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结果谁能想到，2个月后，我第一次得知耶稣团契准备在今年5月1日开始第一场聚会。而重要的是，怎么想也没想到，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做见证分享。我们的神就是这么奇妙，他总能把我们带进超乎想象的人生的境遇里。下面让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见证分享的时间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搅扰。让我们单单来敬拜你，主啊，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这一次的见证分享。愿每一个听到你作为的人都能得着安慰和力量。愿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生命。愿我们能够来遵行你的旨意。愿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的圣名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年初，我太太告诉我说，历史这个英文单词，若拆开来读，可以理解为他的故事。我们的信仰证明这一点，历史不只是人类的故事。历史是上帝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因为我们就在他的故事里。我们不是旁观者，而是被上帝亲自邀请进入他故事的主角。而且他没有把我们放在历史的边缘，他把我们放在了他计划的中心。可能有人会问，这么严肃的话题，为什么我说的这么轻松呢？下面，请让我给你一个令人惊叹的见证，这是一个关乎你我的见证。正如上面提到的，2月底，我得知了耶稣团契即将在5月1日开始第一场聚会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恰逢我需要去为刚购买的一辆新车选一个车牌号码，来到了随机选号的这个环节。因为前面这个自选号，选得我很辛苦，但是呢，都没有一个可以通过。在那个时刻，我很无助，所以我非常清楚地做了一个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给我一个有意义的号码。”结果，当屏幕跳出最后一次随机选号的那个瞬间极其神奇，甚至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。在那个密密麻麻的这个备选号当中有一个号码呢，就像自带高光一样，无比清晰。周围的那些其他号码竟然都虚化了，变模糊了。当我一眼盯住那个号码的时候呢，我整个人瞬间像过电一样呆住了，我被触过几次电，那个感觉我有一点了解甚至呢，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，就这怎么可能？这是真的吗？说到这里呢，我迫不及待要告诉你这个号码。这一个关乎你我的一个恩典的记号， 请看这个神奇的车牌号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这个车牌号就是 HE2651。这一个看似寻常却充满神圣启示的车牌号 HE2651，仿佛啊是神亲自在时空中留下的奇妙的记号，其中 HE 正代表着他，我们至高的主，而2651这组数字呢？毫无偏差地指向2026年5月1日，耶和华的日子定在2026年的5月1日，这是何等震撼人心的神圣巧合啊！在这一组号码中，没有一个符号是多余的。而确定这一个车牌号是在2月的28日，对我们而言，2026年的5月1日正是耶稣团契迎来的第一场神圣的聚会。远志明牧师以号角已经吹响为主题。为我们带来了震撼心灵的荣耀开端，那一场属灵的集结啊，那一声声集结号角啊，正如一道神圣的邀请，也引领着我们这群人一同来回应主的呼召，踏上充满恩典的新征程。是的，这就是主恩典的无误印证。在我们同行的这条路上，主早已为我们测量了地界。每一个前行的脚中啊，都有神最深、最美的心意。此时此刻，耶稣团契的每一位同工、每一位亲爱的家人，我们都不是历史的旁观者。而是一同走在神所书写最完美也最荣耀的故事里，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车牌号。不瞒大家说，在1991年的时候，我曾获得过中国福利彩票的特等奖。当然那个年代，不是500万，但也是一个让人狂喜的时刻。当我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因为从表面上看，似乎是这个很随机性的、很偶然性的啊，所以我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来比较的时候，我猛然的醒悟，当年的彩票啊，它不过是一个属实侥幸的数字。而今天的这个车牌号，却是一个因信而求、由神赐下的恩典印记。而此时此刻，我看懂了天与地的区别哈。那个彩票的奖金啊，带给我的狂喜，转瞬即逝了。而神赐给的是跨越时空、没有边界。直到永恒的生命舞台，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用超乎想象的方式，带我们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。感谢主，愿每一位弟兄姊妹呢，都能在这个内容当中得着安慰，得到力量。让我们进入正题吧。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家人一样。这些年都是在耶稣颂的陪伴下一路走来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信仰根基不断被更新与建立。在收看第一讲《爱是自然的本质》时，刚播到第22秒， 实际上除了片头就十几秒了，神的光就彻底的照亮我。屏幕里那句话说，那些人很好，很热情，很喜乐，人格健康。可不知为什么，"人格健康"这4个字啊，落进我的耳中时，却仿佛有一个声音，你的人格不健康。在那个当下，我毫无辩解的力量。回看自己以往的一些所作所为，那些隐藏在血气里的不堪，简直惨不忍睹。而那种感觉呢？就像是整个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在 X 光的照射下，被无情的确诊了灵魂的病状所在一样，自己呢又仿佛有一个绝望的念头，默认的接受我的人格不健康。在预备这一次的内容时，主也让我看到。在审判台前也是如此。当主把我们一生所行的全然翻开时，我们只能毫无保留地俯伏接受，没有任何理由，也没有任何能力做任何的辩解。就像一个拿到确诊报告的病人呐，在无可推诿的事实面前，只能全然地俯伏接受。就是那个心态，我被确诊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在第一小节结束之前呢，神就把答案塞进了我的生命里。那句话说，突然耶稣来了，耶稣仿佛是从天而降，垂直地闯入了我的生命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一个病人呐，一旦确诊了，并且有了治疗的方案，他也就不会太担心了。家人们，从神而来的引导，他就是这样。他一旦给了你我光照，就绝不会把流血的伤口丢下不管。我们的主必定会在同一个地方给你。医治的方案，你可以回头去看看那些震撼你、感动你的经文，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最难解的问题和最完美的答案都在那里头。所以，我今天的题目就是经历耶稣垂直的爱，在马太福音17章。我们读到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3位门徒，他们跟随主耶稣上了变相山，在那里，他们亲眼看见了主耶稣荣耀的形象。那时，摩西和以利亚也出现了，与耶稣一同说话。接着，有声音从云彩中传出来，那是天父的声音。门徒们听见后都俯伏在地，极其害怕。然而，就在这个充满神机、异象和敬畏的时刻，经文记载了一个极其安静又极具力量的转折点。当他们被主耶稣触摸，被他的话语安慰后呢，他们举目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归于平静了，不见一人。只见耶稣在那里，马太福音17章8节。那从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门徒这一次超然的经历，他们的属灵认知、权柄意识都彻底的更新了。因为天父的声音说："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"啊，在这里呢，我突然想到。演牧师在第七场 AI 与信仰当中的一句话，这是对底层代码和基础指令的彻底改写啊！这一个宝贵的经历啊， 为门徒们认识基督、敬畏基督、听从基督，奠定了宝贵的信仰根基。下面我分三点来谈谈。第一点，我所理解的垂直的爱。首先，我们来看水平的爱，是人与人之间的爱。这种爱虽然很宝贵，但是我们知道是被人撑起来的啊，要括弧哈，撑起来的。它常常呢会受到人的性格、环境、利益和情绪的影响，因此会软弱、会改变啊，会令人失望。简单讲就是不稳定啊。那垂直的爱呢，只是先回到神面前，接受并经历神永不改变的爱。当我们知道自己被神接纳、赦免和看顾，就不再只是凭感觉去爱人了，而是从神那里得着力量，来学习用忍耐、饶恕、恩慈和忠诚去爱神和爱人。那垂直的爱是指人与神之间的爱，它不是从人的努力开始，而是从神主动爱我们开始。另外，垂直也是人目光的方向，向上啊，朝向神。这意味着我们的焦点呢，是仰望。不再仅仅是围绕着身边的人和事啊，而是超越这一切，直接的投向那创造并掌管万有的神。简单来说，向上的爱决定了向外的爱啊，先与神和好，才有能力与人和好，彼此相爱。就好比我们今天电子设备所用的这些充电宝，我们以后的动力源呢，就不是来自于充电宝的电池了，而是来自于源源不绝的供电商。第二点，垂直的爱的核心意义分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经历超然的爱，正如我们提到的，主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变相山，那是一场何等荣耀的相遇！这三位门徒亲眼目睹了这超乎想象的异象，而重要的是，不只是一次荣耀的显现，而是门徒属灵生命的重要经历。他们亲眼看见了耶稣显出荣耀。经历了父神同在的声音，也看见了摩西与和以利亚一同出现，从而明白耶稣不是普通的老师，而是神所爱的独生子，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救主。这一段经历让我们看到父神宣告耶稣的身份，甚至显明他的荣耀。圣灵虽未以可见的形象来出现呢、啊，却使门徒呢在敬畏中得着启示和更新，从而呢显出三位一体的神共同的工作。所以呢，这个垂直的爱的其中一个核心意义呢，就是认识基督、敬畏基督，并在今后的道路上专心的听从基督。第二方面，爱的最高表达，对人而言，垂直是爱的最高表达，就是人爱神了。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曾宣告那一条最大的诫命：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在马太福音22章37节。前面我们提到，人的爱是很不稳定的，即使是去爱一个看得见、摸得着，甚至有恩于我们的人，我们都显得很不稳定。 要用这么高的标准去爱一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神，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呢？那既然主给我们颁布了这样的一个命令，那就是我们有可能做到的，因为我们的神一定不会让我们去做超出我们能力范围外的事情。所以，我们想啊，唯一就是将我们的目光和心灵彻底的转向那爱的源头，先在神的爱中被医治、被充满，我们才能够带着满意的爱，真正的去爱神和爱人。正如一棵大树，唯有当根系呢深深的扎入到土壤里，源源不断地吸取神圣的养分，那树干才能够笔直地向上，枝叶呢也才能够真正地向四维来舒展。第三点，经历垂直的爱，要分三个方面来谈。弟兄姊妹们，既然垂直的爱如此的重要，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经历这种爱呢？答案就藏在变相商的叙述里。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个细节，是耶稣亲自带领他们上山的。在马太福音的17章1节，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没有命令门徒自己摸索上去，也没有在山顶等候他们疲惫的抵达，是耶稣以人子的身份，用脚踩过同样的路，一步一步的带领门徒走向那座山。这提醒我们一个深刻的真理：神的爱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传递的，它会透过4个方面：人、事、物、环境，让我们一次一次的经历它，正如你现在在幻灯片上看到的，这些都是过程。一段真实的友谊是他的手，一次突如其来的困境是他的带领，一场让你流泪的讲道是他的声音。一段不能解析的平静，是他的同在，等等，这些都是上山的路，是人子带你走向神子的过程。我们来看第二方面。然而，今天最容易犯的错误，就是把过程当成了目的。我们常常迷恋上了那座山的沿途风景，却忘了我们的目的是上山建筑。有人爱上那段温暖的友谊，或某次震撼的经历，不再继续向上仰望，半途而废的人不在少数。我们往往耗费了太多的精力去争论敬拜的形式、献祭的流程，或者是神学教义的争议。我们把这些手段当成敬拜的目的，我们忘记了只是在透过这些有限的形式，透过这些献祭的过程去荣耀神。主今天再次提醒我们，他正在用我们生命中的人、事、物、环境，带着你我走一段上山的路。请不要在山腰停下来。需要说明一点的是，今天不是来强调或者高举过程的重要性，而是在信仰当中，我们常常发现这样的情况。当我们在面临艰难、困苦、软弱的时候，我们错以为这就是结果了。我们很需要有人能提醒我们、陪伴我们，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在半山腰，我们在过程中。所以，认清过程是为了不错失目的，感恩过程 是为了更爱在山顶等候的主。第三方面，带着需要与正确的心态。我们还记得耶稣颂64讲吸取大能的秘诀吗？那位血肉的妇人的故事，她就是带着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另外啊，我自己在这些年的经历当中，学会了，就每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要带着一个聆听的心态，我把它叫做天平式的心态。这个心态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觉察到圣灵那微小的声音。让我最后给做一个见证。有一次，当我面对了一个让我产生对立情绪的一个论断，我到主面前来祷告。奇妙的是，当我一开口，说出的竟然是"主啊，求你祝福他"。到祷告的结束，更是变成了"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祝福他"。整个过程，圣灵的平安和喜乐与我同在，先前的那个对立的情绪啊，淡然无存。当我阿门结束的那一刻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啊，那不是我的本意啊，本来我的祷告应该是主啊，遮蔽那恶人的眼目，堵住那无知人的口。竟然呢，把一个看似征战的祷告，它变成了一个祝福的祷告。紧接着呢，我意识到那一刻啊，福音书中主耶稣的教导啊，立体的呈现出来了。我们熟悉的那个登山宝训的一些教导啊，那随之而来呢，我明白这完全是因着主的大爱和大能，我在主的大爱和大能当中被他翻转了，被更新了。那一天呢，主的平安和喜乐与我同在。虽然这一次我没有看到很特别的异象，却看见了一个心意更新的自己。啊，仿佛呢，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你的人格健康了。”我看到的是一个终极的我，我自己呢，正在成圣的路上，正在往这个方向在前行啊！对我的人生呢，我充满了盼望。以前呢，借着酒精的作用，嘶吼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啊！现在呢，借着圣灵的能力啊，大有盼望。哈利路亚！我出院了，弟兄姊妹。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了我的人格终将被主的大爱和大能全然的医治。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这也是耶稣颂核心的信息之一了。只要我们藏在主的大爱里，才能显出他的爱，也活出他的爱来。我今天的见证分享就到这里。最后呢，有一首回应的诗歌啊，我要看见。我们都知道啊，瞎子巴迪买的故事的结尾是他在路上跟随了耶稣，从此啊，他的人生呢，活出了属天的意义，因为他的肉眼和灵眼在那一刻都被全然开启，借着这个宝贵的契机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同样开启我们的灵眼，引领我们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活出属天的价值和意义。我们知道，尽管巴迪买被医治前，他的呼求和认知是有偏差的，但主那毫无保留的慈爱和怜悯仍然临到他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的侍奉与行事也许并不完美。人有诸多的亏欠，但深信主的慈爱长存。只要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他面前，他的恩典就必与我们同在。所以，不管我们对这首诗歌熟不熟悉，只要我们用心来敬拜他、呼求他，主啊， 我要看见。我们真的是祈求主，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进入他的恩典当中。主啊，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拜，垂听我们的呼求，用你的大爱和大能来见证你的道。谢谢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来向主呼求。
时代。